before time began, before genealogies became.
所以，没在有家谱之前，耶稣已经存在的。
Son of God within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就是耶稣在与父神同在。
We have that voice, the angelic voice.From heaven. The announcement, as I mentioned, the birth of the forerunner, John the Baptist. And here we hav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birth of Jesus to Mary, and we find her brief response.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we read in Galatians,
我们在加拉太也读到，时候到了。
God sent forth his son. Here's the announcement now. Gabriel,
那加百列这天使，他是服侍神的。
With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他与以色列有独特的关系。
Saint Gabriel that came and announced the timetable of future prophecy to Daniel.
那这个加百列也在先知书但以理宣告将来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情，是同样的天使。
In particular, in her relationship to this message, we often don't like to make much of Mary. I think as Protestants.Because we are Protestants, we would protest against the worship of idols and all of these, the trapping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so, in that sense, we're Protestant. But we're not, our protestations don't go beyond it. We don't protest everything, do we?
我们不考察所有事情，因为没有时间。可是。罗马天主教不一样，我们知道玛利亚独特的地位，玛利亚是蒙福的女子，天使也有这么说道。
我
们看回去，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那我们知道，这六个月就是伊丽莎伯已经怀孕了六个月。第二十四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所以这边说六个月，就是按着那个日子照计算的。那加利利这个地方和拿撒勒城是被众教师重重的操控的，他们言行举止都很小心，他们常常被别人轻视，因为他们的口音。那拿撒勒是一个农业城，在加利利的地方，这个拿撒勒城是不起眼的。那我们知道，战争通常是透过比较弱势的城市被进攻的。所以当你被说是拿撒勒人的时候，其实别人就是在轻视你的一种举止。那也有人说到，从拿撒勒城可以出现一些好的东西吗？就是这个说法。那这边也说到，二十七节，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那如果你翻去以赛亚书 第七章，在希伯来语童女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并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童女其实是童女，就是新约所提到的。那透过以赛亚先知给我们的预兆是什么呢？那有许多人误会了这个这句经文的意思。在新约，童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二十七节有提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到一个童女那里。那这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疑问也提到，就是证明了玛利亚是一个童女。主耶稣基督是由童女而生的，是没有瑕疵、纯洁、圣洁的，因为他没有人作为他的父亲，因为罪从人一代的传一代，那不是通过女人，而是透过男人。
If he's born of a woman, then he must have the sin principle pass through them. But it doesn't say that. The scripture says,
那圣经有说到，透过一个人，透过男人的意思，罪传下一代。那不是女人的后裔，而是男人的后裔。那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所以玛利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怎么会有这事呢？”
那
在创世纪也有提到，透过女人的后裔，至高者的儿子会降生。那玛利亚享有着尊高的尊贵的地位，成就了这事。那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第三十节，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那神拣选了这位谦卑的玛利亚，让她有至高的荣耀，可以怀神的儿子。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可以与玛利亚同享这个至高的地位。
29节，
她可能很惊慌。可是他的心里清楚地明白到，不像 其他的场合有天使出现的时候，其他人他们都好像死人一样相当的惧怕。可是玛利亚虽然很惊慌，可是她还能够反复的思考，她心里面有反复的思量，可是她并没有像其他人的反应一样。她在思考的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三十节，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看起来玛利亚在之前已经在探讨，向神要一些什么东西。你看这边也说到已经蒙恩，那他将要与大卫的后代结婚，约瑟。
他
在圣灵属灵的方面，他其实是有期盼着神的到来。那他与约瑟的结婚，也就是大卫的后代，难道他就没有想到？他不知道这预言吗？他当然知道，他一定有思量着神的圣经。那他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神啊，要是你应许你的承诺，让我成就怀孕生子，那我会把这儿子赐给你。他有没有这样想到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将要降生的儿子会成为王。那玛利亚自己作为母亲，她难道不知道吗？那反过来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与天使对话的时候，撒迦利亚他的反应却不一样。那我们不知道从前玛利亚的祷告是什么，可我们知道肯定的有一些观点，因为他完全没有惊讶，觉得这很神奇。他已经在期待着。那这边也有提到，他的儿子将会被起名为耶稣，他会是神的儿子。那玛利亚在这里问的问题不代表她不相信，只是她不明白怎么可能她是童女会有这件事情发生。那她问神是要得到更深的知识，不是很肤浅的。那他问的问题就是，这是怎么发生的？不像撒迦利亚一样，也不像尼科底母一样。尼科底母问的时候就是，人如何得到重生呢？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天使回答说，三十五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凭着他的信心，他 接受了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故事，凭着我们的信心，那难道玛利亚不明白吗？难道玛利亚在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明白？他当然也凭着信心相信。透过信心，他明白。他说什么？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对这么年轻的女子来说，这信心是何等的大！那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我们心会得到鼓励，可以学习。父神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圣灵在有信心的人的身上工作。这个是多么美妙的故事，多么美好的圣灵的故事。他拥有多么高的智慧。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可以分享食物。我们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门。